现在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的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亲爱的听众朋友，春节快乐，哈哈，又是新的一年，求神使我们在这新的一年里有新的期待，希望神能够成就你心所愿的，神能够带领在这新的一年里使你丰丰富富的经历到神所赐的平安喜乐和神的恩典。在今天我们要继续的请李文平老师这位生命教练在我们的节目中来和我们分享这一次我们的这个特辑的主题，人生在世的三大关系，人与神，人与自己，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昨天呢，在节目中李老师和我们分享了他一些成长的背景，那么他在大学所念的是哲学系，后来呢当了5年的老师，后来和他的先生来到美国，他的先生是伯克利大学的访问学者，那么李老师算是陪读吧，是吗？
探亲
探亲啊，探亲。好，那么后来呢在这探亲的过程当中啊，李老师就有机会接触到很多不同信仰的这些的信徒，他们都来接触李老师啊。后来呢李老师在这当中呢，他最后呢就选择来到基督教会来参加他们的查经班。好，那么今天我们继续的请李老师来和我们分享后来呢他是如何的来认识神，如何的来经历神的啊。李老师你好。
你好林牧师。
你先生在伯克利大学当访问学者是1年还是2年呢？
我在想我是不是有点错误哈，他应该是说他在这里是念博士后，而不是访问学者。
哦，博士后啊，哦，是博士后应该至少念2年吧，还是3年吧？
其实我不太懂，讲一个笑话，哦，其实我来探亲的时候，在海关的时候，海关人员问我你来干什么，我说我来探亲，因为他是用英文问嘛啊，我说我来探亲，然后他说你先生是做什么的，我说我不知道。因为他那个词太复杂了，他是神经生物学，
哦，
他是神经生物学，是是，但是你知道我的英文很差嘛，我就在想那个词我完全不知道是什么，所以他问我，他说你现在是做什么的，我说我不知道，
啊，是，
所以那个海关人也哈哈一笑，奉行就把我，
哦，真的，
啊，就哈哈一笑就把我放了，然后把我后面那个人拦下了，左查右查，左查右查，
哦，这样啊。
我的同伴就是我飞机上认识的一个同伴，坐我旁边，他经常来美国的，他被躺下来查，哦，还那个狗在他身上闻来闻去，闻来闻去。
哦，这样啊。
对对，就是非常好玩，我就觉得很好笑。所以你问我这个问题几年，我想我真的不是很清楚他的这个设置上是怎样的哈。
所以呢，当时就来到美国就很开心。先生先来了多久？你才来啊？
他来了几个月，我就过来了。
哦，我之所以会这样问呢，是因为我也有一些这样的经历哈。当时在马来西亚牧会的时候，我的妻子带着孩子必须先离开我到菲律宾去，哦，因为我们打算要到菲律宾去牧会嘛，
哦，
所以他带着孩子先离开我的时候，哎呀，几个月的时间对我来讲是很煎熬，很想念。
是的，是的，是的，嗯。
所以当时你们结了婚又必须暂时的分离啊，
嗯，是的，
当时
不容易，
不容易吧，你也是吧，对吗？当时的感受。
对对，当然是愿意在一起，是的啊，所以就过来。
那在美国之后呢就开始接触整个完全不一样的国家文化哈，不同的这些的美国人给你的冲击。在美国我们所接触的是各个不同族裔的人哈，
嗯，
所以跟我们在中国是很不一样的，很单纯的全都是中国人哈，
嗯，
所以我觉得在不同的民族的身上我们可以有很多的学习，很多的不同的这些的生命的冲击哈。好，那接下来请你来分享一下后来呢你是如何的进入教会，如何的接触信仰的。
我刚开始只是去参加查经班嘛，那是作为一个文化观察者，就是想研究一下说，哎，到底是怎么回事，是带着这么一种文化观察的角度来学习圣经，来观察人。但同时它两条线在进行，一条线是我脑子里这条线，就是文化观察，另外一条线是我自己的生活嘛。
啊，怎么说呢，
生活上我们就面临一个选择，那就是说我就怀上孩子了。那怀孕了之后我们就有一个选择了，就是说按照我原来的那种思路，那就肯定就是我可能就是再念一个学位，然后去找工作，就是一般人都是这样嘛。当时我们这个中国人过来一般都是这样嘛。那怀了孩子啊，我刚开始也是这样的。可是到 考虑怎么样带这个孩子的时候就出现问题了。因为我的母亲早逝，我的父亲已经结婚，那不可能就是谁来帮我带孩子，如果我也要去再去读学位再去就是搞这些的话，而且是用英文，对我是有挑战的，需要多付一些精力，那孩子怎么办呢？那如果是请人的话也不太现实，这怎么办呢？怎么处理呢？然后也觉得舍不得，我就在想，孩子我既然要了他，我选择要了他，我是不是应该对他负责呢？你看这里我就出现两种价值观的冲突了，一方面当一个好母亲，孩子要了我就好好对他负责任，对吧？给他我所有能够给的爱和关顾我都给他，另一方面我应该去进一步的去提升自己去奋斗哈，我的就是职业之路嘛，那当时不可能兼顾的，那就只能选择一个，那选择什么呢？后来我就选择在家带孩子，就是放弃不要出去，考了托福啊，考了这些的就都算了，都不要去哈。
都考过了哈。
考过了呀，考的还挺高哈。会考试。
需要付出很大代价了。
需要，那个冲突就非常大了，内在的冲突非常非常大。
是是。
我到底怎么办？我到底要选择什么呢？其实还漏掉一点，就是在这件事情发生之前呢，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说是遇到神。不是选择了吗？选择多跟这个基督教查经班来接触，就是这个过程中我从无神论者变成了有神论者，还没有信主但是变成了有神论者，那是跟我自己的经历就特别的有关系。那个时候呢，我不知道其他人会怎么样，我经常重复做一类型的梦。
哦，这样哈，什么梦？
老是做同一类的梦哈，这一类的梦呢，就是老是在梦里面我被一些牛鬼蛇神啊，就是那些怪物追杀，这一类的梦不断出现，不断出现。
是，是
我小的时候练过武术。
哦，是吗？你练的是什么武术呢？
就是花架子了，很小的时候了，几岁的时候练过的哈，刀枪剑戟哈，什么这些匕首什么都碰过。
哦，十八般武艺都学会了。
哎呀，那就是表演性的，就是好玩了啊。就是，但是那小的时候嘛，这个可塑性强。像翻空翻这种事情一点问题都没有。
哇，这么厉害哦。
拿着两把剑翻空翻都没问题的那种。
哇，李老师还是武艺高强哦。
没有没有，现在只能是回想儿时了哈。不过那个倒是给我一些底子，我现在的就是那个柔韧性哈，可能比同龄人还是会好一点。Anyway，那在这个梦中我干什么呢？那就是打呀。梦中啊，我真的是各种武艺学过的全用上了哈，就是。跟追我的人打，我记得有一次呢，就是现在都历历在目啊，非常的新。我当时住在一个人的家里面，他是拜佛的，人很好，但是呢，我不知道中间是不是有什么联系哈。就是那个梦经常的纠缠我。我记得有一次，就是我们房东在我的右边，我在就是两个门是挨在一起的，他们住楼下，我们住楼上。那我们一开了门，我们就直接上楼梯。上了楼梯之后呢，就是一个窗户，然后一拐弯呢，就是其他的房间哈。我记得当时那些怪物追我，追到门那里，你知道，冲上楼梯了，我就用刀把我们的楼梯斩断了，厉害，哇，都斩断了。我想，你看他们追不上来了吧，对吧？就是把这个楼梯都断了，这么巧了，刚松一口气，一转头，窗户这里
又出现了，是吗？
他们对我笑，你知道那种笑声很可怕，就像猫捉老鼠的那种笑。
是是是，
玩弄我的那种，你知道吗？当时那种心惊啊，总是这一类的梦。然后呢，就天一黑不敢一个人在家待着。先生他是研究神经生物学嘛，他要做实验啊。所谓的实验是什么呢？这个时间上是完全根据细胞成长的那个阶段来的，也就是说，该回家的时候他可能需要在那做实验。
哦，
我就会跑在门口坐着，不敢在家里待着，就等他回来。很可怕，一天一黑我就怕，就是怕。这是很奇怪的，以前都没有那种怕，就是怕怕怕。一做梦平时就把他捅醒嘛，就说你看那个这个梦好可怕啊，他困得要死，他就太辛苦了啊，就安慰一下，就是闭着眼睛安慰一下，就是继续睡。那有这么一天哈，就是我那一天晚上就不是梦到这些东西，而是我醒过来感觉那种叫做纯粹的黑暗。
是是，
纯粹的黑暗。我后来我读《魔戒》那本书，我特别能够体会，就是你看《魔戒》里面描述那些很强大的黑暗势力来的时候，他们怕到骨髓里面那种怕，就纯黑暗。我当时感觉就是纯粹的黑暗向我扑过来，就是呼就过来， 当时没有再去叫先生，我感觉他躺在我旁边就像一粒米一粒芝麻那么小，根本就无能为力的。当时我只说了一句话，耶稣救我。
是，但是当时你其实还没有真正接受耶稣吗？
没有，只是在查经班听到大家这么讲。
是是，
当时就只会这一句话，就是那个人要被淹死的时候，只有一口气的时候，抓稻草的时候，那种紧迫感，耶稣救我，耶稣救我，耶稣救我，就只会那一句话。
然后你看到情况，
然后那种黑暗就慢慢吸掉，吸掉，然后就消失了。然后我就躺在那个上面，我就在那发愣，我就在想，怎么回事？
是，
我在想这是怎么回事？再后来，你知道奇妙的事情是什么呢？之后就再也没有那个梦了。
哦，从那个时候开始，
就重复的梦，重复的梦不断的出现，然后
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没有再重复的
这个梦，就再也没有了，这一类的梦再也没有了。然后我就在想，太奇怪了。如果我来解释哈，就是说我们啊，你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啊，就是你想想想，你想出来的，就算我的脑筋有问题啊，我整天想那些怪物来追我，就是想到这种我很害怕很什么的啊，就想到这么多，那我会做梦，那我可以通过这种想把我这些梦想走吗？这是我的问题。
对，你说你多想了，所以你才会做梦。那如果我不想呢，是不是就不会做这些梦呢？不是呀，对啊，你不去想，还是会做这些梦，对吗？你的意思
是？对，就是同样的，我这是其他没分，就是这些梦是因为我想来的，那我能把它想走吗？我感觉不是，我不能把它想走。他们怎么来的我不知道，但他们完全就消失了，就好像真的就没有了。这个就让我怎么说，我不能否认这个事实，这是我亲身经历的，哪怕别人不相信，但是我经历到，我不能够否认这个事实。
其实我自己本身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就是晚上做梦的时候，梦到这些很凶恶的这些所谓的这些东西出现的时候，被压抑的很厉害的时候，你就喊耶稣救我啊，耶稣救我，立刻就消失了。而且不只是我，还有很多我认识的这些人啊，他们都有同样的经历，一喊耶稣的名的时候，那些东西就消失了，太奇妙了。
所以这件事情啊，对我的信仰之路很关键的，很重要的一点。因为作为一个无神论者，我们要信有神是很难的。
是是。
所以当时我就在想说，我凭什么感受没有神？我所了解的世界好像是一个物质的世界，是吧？啊，我们说人死如灯灭，没有灵魂这么一回事。那件事情让我对于无神论开始严重的质疑。这种生命现象，我觉得我不能解释，我也不知道其他人怎么解释。但是后来，我现在自由的我的解释哈。但是在当时呢，这个事情我觉得太奇妙了，所以谦卑下来，我不再是无神论者。我相信灵魂可能是存在的，一个我所不了解的精神的世界可能是在的，那个灵界可能是在的。
是的。
如果我承认灵界在的话，那就说明有神呢。对吧？就是我就觉得是对我一个很大的转折，
是
很大的转折。所以呢，当我在有了孩子了，在选择的时候，我记得这个价值观的冲突特别的厉害嘛。我当时我记得我坐在那个地毯上，周围放了一大堆的什么各种各样的小册子，福音书啊，介绍啊，就是各种各样的，就是当时传福音的人各种各样的嘛。
是
坐在那里，我真的是如饥似渴，就开始在研究，真的吗？真的是这么一回事吗？那像以前在读圣经的时候，童女生子这种事情，我怎么会去相信？
对，
那个是从无神论的角度，觉得那是无稽之谈嘛，那是一个天方夜谭，那是一个神话故事。可是如果说你相信有灵的存在的时候，如果我真的相信人是因为有了灵才成为一个活人的时候，创世纪里面说的，神就把他的灵吹到亚当身上，他就成了一个有灵的活人。
是，
尘土本归于尘土，对吧？灵还要回归神，那这些一切就可以解释了。如果真的有神的话，我用人的标准去判断他呢，当然他不是神了。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很大的松动。然后呢，因为我选择在家，我的价值观冲突的特别的厉害。选择在家嘛，我自己有种无价值感，就是很有意思了。我在做一个我认为很有价值的事情，就是好好的带孩子。
但是同时又觉得
自己好像，为什么我有这么无价值感呢？对呀。
对，
这无价值感为什么那么重呢？所以中间就开始去，就是在查经班里面继续的去学习啊，去拐这个弯，就是那个 梦的那件事情让我遇到神，让我有那个拐弯，然后在那个探讨的过程之中就让我更进一步的经历神。还有一件例子，因为当时我们住的是那个 village 啊，就是那个村，我们把它叫做村，当时是那个旧房子、我不知道您现在去看你女儿他们的可能是新房子了哈，
也有整十年了吧
十年了，那算是比较新，都是一单栋的可能哈。
对对对，是
OK， 那是被推翻以后重建的了。我们当时的那个房子、就是像那个一排啊，两个楼梯一上去哈、一排哈、就是有很多那叫做 apartment 一样的这么一个建筑结构、
好像没见到了后来。
对，那个是当时的大兵营
哦，是
建的，对，它都是这样的结构哈。房子很老，很老的意思是什么呢？很多蟑螂，
是
很多蚂蚁啊。我记得当时有了孩子嘛，有了孩子很忙哈，就是有时候碗是来不及洗的。好啊，蚂蚁啊，这个千军万马，
哎呦，
奔赴洗手池里面，那是牛奶与蜜之地啊。对于他们而言，对不对？非常丰富的供应，里面有很多他们喜欢的食物，对不对？我说哦，这是他们牛奶与蜜之地。我记得当时我站在那里的时候，我就在想，一拧水龙头，他们全部没了。
是是是。
可是我挡不住他们的，就是他们全部过来，我就挡在那里说这里不行，前面有危险。他们不断的冲啊，根本就不会理会我的，真的非常不折不挠。那蚂蚁是非常勤快的。
对对对，
为了向着他们认为他们的这个牛奶与蜜之地，他们全部出发，太多了，我想是整个国度的迅速出来，
太可怕的，我看
太可怕了。当时我就真的就闪过那个念头，就想说，的确，蚂蚁都不相信有一个更高智慧的存在，对不对？这个智慧就是我了，我毁灭他们，真的是就是这么一下，他就毁灭了。我一拧水龙头，他们就没了。
是
我凭什么敢说没有神？我凭什么？然后我就想到，主道成肉身进入到我们这个世界，告诉我们，我们相信吗？不相信。我在想，我要是变成一只蚂蚁，告诉他们不要再去了啊，你再去那里就是灭亡啊，他们会信吗？他们肯觉得我疯了。所以呢，那个就让我进一步的谦卑下来，我真的就谦卑下来说，我是谁？凭什么敢说没有神？当然，我们以科学为自傲嘛，对吧？我们懂科学的人，我们现代科学什么年代了，你还去信这个？我们以科学自傲，但科学到底是什么？你去想一下，科学到底是什么？科学它的范围就是要通过能够实证的，
是啊，是
通过实验能够证明的这种，那它本身是有一个局限的，就是局限在这个地方，还有跟做实验的人的能力也是有关的。
是
我们非要把就是有局限的科学当成一个万能的东西，好像是一个至高的标准，而没有意识到科学之外，就科学这个范围之外的，就是或者是那科学本身是一个发展的过程嘛，对吧？
对对对，
我们现在科学发展到这个程度，它也是有局限性的。那我们以这个有局限的科学来衡量整个宇宙的起源，整个宇宙怎么回事，人怎么回事的时候，我就觉得还是谦卑一点吧。我敢吗？哪怕是就我不敢，我们人类作为这个人类的集体智慧，到如今我们真的敢说我们的智慧就已经是最高智慧，我们所达到的科学已经可以解释一切现象了吗？
是我们一定要把这个科学的范畴啊，把它有一个清楚的定位。科学本身研究的是物质，是形而下的东西，除了这个物质界之外，还有一个灵界，灵界是形而上的一个领域，用研究物质的方法想要去研究神，那是行不通的，对吧？
所以当时就给我一些反省哈，就是在我的认知的程度内，我想可能就我的认知也是有很有局限的，但是在我的认知范围内，我意识到我的范围，我意识到我的局限，那这个足够让我谦卑下来。
是，
原来是有其他可能性的，那至少我不敢说斩钉截铁说还敢去嘲笑这些啊，就是神啊什么什么的，我就封口了，谦卑下来。
然后呢，心灵世界啊，后来又经过怎样的一种变化呢？就是说，从这样的一个这些的不同的经历里头啊，后来你是怎么能够会敞开心扉去接受基督的信仰
呀？你看中间有了这些铺垫以后，我算是比较开放我的心了啊。 啊，那个时候就有一个姐妹会，就是孩子出来了嘛，我就跟一个教会的一个姐妹会跟他们在一起。那这里我提到刚才有一个长者，他对我有很大的关怀。那有的时候我就会跟他分享我生活中实际遇到的一些问题，我的一些纠结啊，包括我的就是我在家庭中原生家庭中的一些常年就是我解不开的一个心结，我会跟他分享。然后他也不知道怎么办，他就爱我。他就来跟我祷告，然后我这里没有老人嘛，他就像一个老人一样哈、啊，就是来关心我，关心我的孩子，我的孩子就叫她婆婆嘛，啊，就是这样，就是所以带着一种亲情在那里。然后后来我记得有一次是，他就跟我一起祷告，我那个心结他也不知道怎么办，他说我们就来好好祷告。那一次也是有点神奇哈、啊，祷告之后，好像我也没有具体的办法，但有意思的是说那个结解开了。就是以
是啊。
前我虽然还是没有办法去说帮助我的家人去解决他们之间的那些问题，但是呢，他们的问题在我这里所造成的问题没了。
哦，这样哈，
你明白我的意思哈？就
啊，
是说这是他们的问题哈，但是他们的问题会造成我的问题，变成我的纠结。但这个祷告之后呢，我这个纠结就没有了，也不是说我自然要去把它解开，我这里纠结没有了。他就会有一种平安，换一句话说，就有一种平安了，然后再去看待这种事情的眼光也不太一样。
嗯，
哎，这个也让我觉得很奇妙，就说怎么会有这样的变化呢？怎么
是
会有
是。
这样的变化呢？
开始能够放下了，对这些事情。
就是好像我也没有去，就我不知道怎么放，常年来一直纠结我，一直不知道怎么办。但是呢，到那一次之后就内心就松了。
所以这件事情对你以后接受基督的信仰是一个很关键的，也是很转折的一个因素啊。好，那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谈到这。在明天的节目中哈，请李老师继续的详细的来和我们分享。感
谢
谢
谢。
李老师，好，亲爱的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明天我们继续来聆听李老师精彩的分享。